对吧？嗯，那我们就开始了。就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诗篇卷二这里哈。我们开始有一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诗篇，主啊，让我们学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真的在诗篇当中看到这些。诗人主啊，他们经过人生中不同的这个境况跟遭遇主啊，他们在神那里找到根基，找到供应，他们也向神倾倒出他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我们真的是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愿意说认同这些诗人主啊，被吸引更靠近神，所以我们求主，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求圣灵来引导和带领，主要让我们进到诗人的感觉，主要让我们可以。摸着里面的灵，也能够摸着里面生命的供应，祝福今晚的学习和交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这个诗篇的这个学习那我想首先就是先用那个前两周肖弟兄带领我们学习这个诗篇的卷一，我想用他的这个。对诗篇的总论作为一个开场白吧，那么肖弟兄他说到说这个诗篇就是有调可唱的这个诗歌集它包含这个韵律、节拍、曲调等等。那特别是他在思想上面，他流露出对神的敬畏跟爱戴之情那其他的这个书卷呢，可能是神对人说话，那诗篇呢，它是人对神说话，是犹太人在圣殿当中歌唱、赞美、感谢、祈祷跟叹息等等。是人对神的倾心吐意跟与神的交通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借着诗篇的这作者，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忧伤、痛苦、怀疑或者所有的这个喜怒哀乐，并且可以帮助我们灵修跟祷告跟赞美，进入神的至圣所跟与神合一所以我们通过诗篇与诗人同行，一起来学习灵修跟祷告。那这是肖弟兄给我们一个诗篇的一个总论。那肖弟兄他也提到说，这个诗篇对应这个摩西五经他上一次他说到说，这个卷一对应创世纪，告诉我们神的这个旨意。那我们这两个星期学习卷二，就对应这个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也告诉我们这个神的救赎那我们学过出埃及记，就是神对选民的这个救赎经过就像神颁布律法啦。在山上指示这个摩西制造会幕的样式，显明神救赎的计划跟目的。那神的心意其实他就是要得着一帮团体的人从撒旦从世界当中被拯救出来，然后带到神的应许之地。那因着基督的救赎大能，我们都成为他的子民，来亲近跟侍奉他所以我们就每天这个学习跟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有这个思路就是对应出埃及记。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就不是很详细的去分析每一篇就差不多试着就是按照这个思路串起来来看一下就是诗篇当中神的工作跟神的救赎是怎么样。那我在 PowerPoint 的这里呢，我只列出纲要不是很详细，所以大家尽量是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如果你是用手机看 Zoom 的话，最好旁边有一本翻开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那么首先诗篇。第二卷从42到72篇，我们看到这些作者因为诗篇卷一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卷二这里呢，可拉的后裔写了42到49，那50篇是亚撒的诗，那51到65或者68到70是大卫的那72是所罗门的诗，那还有几篇他是没有署名的然后我们回到就是讲到说这个，他的一些题注因为相对于卷一来说，卷二的这个题注比较详细一点点卷一很多都是只说到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那卷二呢就特别提到大卫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去写下来的，那这就给我们读诗篇提供一个帮助。那么上次概览呢，我没有特别的提出来，所以这里如果大家回头再去读的话，大概就看一下诗篇这些专门的名词。像这个百合花啦， 女婴马哈拉金狮等等啊，那这个是一些的题注，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回顾一下这个诗篇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啊。那我们刚才说到说42到49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啊，那可拉后裔它是在民数记16章就记载可拉的这个子孙哈，那么可拉跟大贪亚比兰当时因为背叛神灭亡了。但是他的儿子们没有死啊，所以他们就亲眼见到背叛的一个下场。所以在可拉众子当中呢，他们就产生了深切的悔改跟对神儿子的渴慕。所以后来他们就成了殿中的这个歌唱者跟守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可拉的后裔仍然对神非常忠心，并在神的殿中来侍奉。所以在他们的这些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感觉跟情感。啊，他说到说，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啊，当这些人他们远离神的律例跟对神的敬拜，他们其实是在呼求羡慕神的家。啊，所以在这个疑惑中当中，在恐惧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呼求神的同在。那么42跟43篇，他们原来可能是同一首诗哈，那可能由于礼仪程序或者什么原因分成3段啊，那每段末尾有相同的叠句啊，就是。啊，讲到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幽梦啊？这里分成几段啊？那42:1到5是讲到说啊，我心羡慕，讲到说当时这个诗人远离圣城啊，被人讥笑的一个苦况，他渴望有神的同在。那6到11节呢是第二段，就讲到说诗人在异地，他为神所弃，几乎要死的这个感觉，但是仍然坚决去仰望神。那第三段呢就是。43篇啦，祈求神拯救的这个祷告，本着信心来赞美神。啊，那我们看到说，在诗人在第一段的时候呢，啊，他就是受到仇敌的嘲弄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他心里非常干渴，只有神能够解除。啊，所以他说我用眼泪当做饮食，啊，就是都非常的这个痛苦。那同样，其实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会。问神在哪里？甚至我们的仇敌也会问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真的是会经历到那种幽梦烦躁的那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省察我们的心，要去仰望神啊。你如果整天就盯着这个环境的难处呢，你只能是徒增这个幽梦，你不能耐心的去等候啊。所以当诗人他想到第二段，讲到自己在远方漂泊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瀑布啦、深渊啦、波浪的等等，这些苦难它都是从神来的啊！因为我们看到第6节讲到诗人在约旦河上游嘛，然后这个当洪水季节的时候啊，波涛轰响，就波浪洪涛啊，就漫过他的身，几乎要灭亡了啊！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神的盼望啊！当时啊，有姐妹她就分享到这个诗歌叫《我的魂可无恐》啊，就是真的当那个环境。这个忧虑像怒涛汹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只能向神说：“我的魂在神的里面，他可以得到安息。”所以到了43篇的时候呢，诗人就开始求他求神使他脱离这个不虔诚的国跟不义的人，让他能够返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来称谢神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说他这个祷告啊，当我们非常困惑、信心不足的时候呢，最好的出路就是求神来关照啊，引导我们的目光转向他的亮光跟真实啊。所以，当我们回到他的圣山，进入他的居所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来到我们喜乐的神那里，我们就跟他有交通，重新能够得到安息啊。所以这三个副歌呢，就可以说出我们基督徒一个人生的经历啊，我们怎么样受苦，怎么样有个得救的保障，以及信心。怎么样最后得胜等等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哈，我们就体会诗人他心情那个高高低低的一个感觉哈，就像我们看到诗人啊，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知道有神，我们可想神，然后呢又被仇敌问一下你的神在哪里呢？信心又落下去，然后又回想到神给我们以前的这个一个光景，大家一起去守节，信心又起来了。然后又幽闷下去，等等这一些哈，这个就是我想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诗人的一个感觉出来啊，就这么又高又低，想到神就高，然后看到环境，看到仇敌，他的心情就低落下去等等啊。那 总的来说呢，我们就是42到44篇，我们讲到说这个主题是寻求神啊，所以这些诗篇当中，我们看到诗人可想的那位神啊，他有很多的这个描述，他讲到说他是永生的神，他用笑脸来帮助我，是我自己的神啊，那这位神是向我施慈爱，赐我生命，是我的磐石，是我脸上的光荣，是伸我的冤，是赐我的力量，是引导我的，是最喜乐的神等等。所以你看，诗人他在这么旷野、干旱、贫乏的地方呢，他仍然是想到神有这么多就是这个属性，他就能够去帮助他。那么44篇这里呢，也是提到说当，诗人他那回忆当年就是回顾神过去的作为，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征服、定居迦南地，然后呢，现在遭受这个惨败那。但是他仍然是仰望神将来为他们施行的这个救恩，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得到复兴。首先，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回转向神，承认说一切的得胜，它都是出于神。那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有个转折，因为好像说神丢弃了我们，特别在44篇的这个第十节以后，讲到说他们的溃败，他们被杀害。被封禅、被奴役等等的这一些，那他们自己觉得说，好像说是很依靠神的，没有违背神的约，没有退后。但是可以说，这个神他看的不是个别的属灵光景，而是神整体百姓整体的一个见证如果有些人他退后偏离，那么神要兴起管教。那所以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在保罗在罗马书8章36篇也引用这个节表示说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这个圣徒呢，在世上也可能遭受到这些的苦难但不管怎么样，诗人仍然是仰望神的这个救恩，寻求神他说主啊，求你睡醒求你睡醒，就是说好像说求神能够打破这个默然不语的这个状态，求神来主动拯救。其实我们也很喜欢问神说：“你为什么为什么向我们掩面？为什么睡觉等等？”特别是当我们很受苦的这个时候但这些诗篇呢，就真的会安慰我们就是神他有他的时间，到了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一切神有可能会延迟但是呢，我们有催促他，他会按他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是40到44篇的这个诗人在寻求神。那45篇这个是个弥赛亚的诗篇这一篇是赞美某一位君王婚礼的这个诗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礼真的只能在天上才有弥赛亚的这个诗这个诗就分成前面一半部分是对新郎的一个赞美，后面是对新娘的一个赞美第一节是引言它其实是跟最后一节相对应的。因为诗人，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真挚的将他的感觉就发出来的美词。当他论到他为王做的事情的时候，信被恩感就写下了这个歌颂主的这个诗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赞美那个万王之王那么在赞美新郎的这里，我们看到他很多的这个描述王不仅是非常的这个威武内心也是就是。口中也是蛮有恩惠，蛮有恩慈。那王也是威武，带有能力这里说到说是为真理、为谦卑、公义来战争。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带来这个救恩他是柔和谦卑，骑着驴驹子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为着审判所以他说到说是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会来审判所以他会带来他的这个国权最后呢，他是有这个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王的这个称呼，他改为这个神说明说是你的王，他不是这个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你的宝座呢，就是象征这位弥赛亚他荣耀跟公义的弥赛亚一个国度所以这几节圣经呢，可以说都是在耶稣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这个应验。那么后半段赞美这个心腹就。其实就是预表这个教会就是王后就是预表基督的心腹，这个教会就像我们以前学习这个启示录讲到说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那可以说，我们教会既然是成为万王之王基督的这个心腹，我们就不能再牵挂这个世界啊。我们真的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主啊，我们不能爱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特别是在第六节啊，讲到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啊。这是被希伯来书第1章8到9节来引用啊，就指的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结合啊，所以我们已经被主呼召出来，已经就是在教会已经许配成为基督，我们就要向主来忠贞，来专心的爱主啊，不能再回到以前这个世界里面去啊，要完全的归给主啊，这是王的婚礼，就是弥赛亚的诗篇。然后46到48节是可以说都是蒙神拯救、得胜仇敌所做的这些诗歌了哈。那46篇，我用红字的部分写出来，看到说这个46篇其实就是仇敌围攻圣城的时候，有神同在，神是避难所，所以呢仇敌会失败。那47篇就是神得胜仇敌了以后呢，配受全地的歌颂。48就是颂赞圣城的荣美啊。那我们看到说46篇讲到说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个是它的一个主题词。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47篇第2节好像就扩展开来，一直就说到说这位王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啊，同样呢，46篇第4到第5节讲到这个神的城，所以48篇呢就讲到说这个锡安城到底是怎么样？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锡安颂啊。那我们先看这个46篇这里，那46篇这里分成3段啊，第一段就是神的这个全能，讲到神永远与人同在。那第二段说神的同在的事实。那第三段就讲到说神被尊崇啊。那可以说我们这位神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是第一节啊，所以我们这3段分别就看到说神的全能呢，它不仅是高于这个大自然啊，第一段讲到这个大自然。啊，那也高过第二段讲到说围攻圣城的仇敌，那第三段就讲到说在全地这个得胜。所以在第一段这里啊，不管它是哪一种的地震啦、洪水啦、大自然的这个动荡等等啊，那如我们神不改变啊，所以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信靠神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都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到第二段的时候，它是就是一个转折。啊，第一段讲到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海，然后到了第二段呢，就非常平静、非常美好的这个河水啊，所以因着神的同在呢，水它就不再是一个威胁啊，水它就好像是成为一个赐生命的这个乐河啊，因为在神那边有生命的源头啊，所以天一亮，原来是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但是如果百姓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天亮反而呢，是神的帮助将要临到，因为神在其中，城就必不动摇。所以到了第三段就是要知道他是神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指挥刀兵我们要休息，要完全安静的来信靠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神他是在世上的这个胜利，为世人带来和平指挥刀兵，折弓断枪，焚烧战车。消灭战争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战争还一直在打但是我们说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做得到我们只能说是静默等候神的这个救恩，我们只能是祷告所以这里的这个主题词就是神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那这个呢？46篇的第10节，其实扩展到47篇这里。47篇就是赞美神他君临全地的这个诗。那47篇就分2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到说神在历史中的至高的这个地位因为神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叫万民就伏在选民的这个脚下，并且选择迦南美地作为以色列的这个产业所以一方面他是要求众人来颂赞神。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神他是至高者，他是可畏的啊，所以神的得胜也是成了我们的得胜。那第二段讲到神的上升，就是得胜仇敌，那这个也是预表基督的一个复活的升天啊。神的宝座是圣的，以公义来治理万国。那么列邦的君王叫做亚伯拉罕的之神的名，外邦人与犹太人要成为一体。那这个我们有时候读诗篇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虽然诗篇这个大部分是描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但是这些的诗篇有时候它就超越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狭隘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看到他这边在后面的一段神要做万国的这个至高王原来以色列人他是只称为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就是，但是这里呢？看到诗篇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因为原来犹太人他可能很轻视这个外邦人，以为只有自己呢是神的选民，但是诗人就冲破了这个很狭隘这个宗教的观念他看到神他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神所以后面我们读诗篇有时候你也会体会到这一种像诗篇67篇第二节会讲到说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叫万国得知神的救恩这也是把神。他就从以色列就长到这个万国其实这救恩都是临到万民的所以我有时候读诗篇会有这个感觉出来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也是对万国来说的然后刚才说到46篇，它是讲到神的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居所，所以48篇就讲到这个大君王的这个城，就是锡安颂了那首先呢，就讲到锡安的这个荣美诗人首先描写锡安的这个伟大、崇高、华美、可爱跟安全等等所以这里讲到神他是自显为避难所因为耶路撒冷它其实不是依靠非常险要的地形或者说坚固的工事来有一个防御能力，而是依靠神的一个同在所以诗人他就呼吁说看看哪，注意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在城中所看见的。就是神当时在他们眼前所行的救恩，正如我们所听见的，就是神过去向他们所行的恩典，就神的救恩过去怎么样，今日也是怎么样所以这第8节就本是一个核心就是宣告说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救恩的见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后半段呢，就是锡安的这个巡礼就是当以色列民他在殿中就看到神的慈爱跟公义。他们在欢喜快乐赞美神，然后他们歌唱了以后呢，就出来绕城游行，随走随唱，欣赏这个锡安，并且呢，将神救护这个圣城的这个故事呢，就传给子孙的后代，让他们也能够看到神的慈爱、大能跟拯救，就一起来开口赞美神。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当时我们前面读到尼希米记这个尼希米他盖完城墙了以后，行奉献礼的时候呢，也是就让人员。分成2队在墙上就是那个沿着相反的方向去绕行那这个就是真的是随走随唱，就这种呢游行跟歌颂，我想一定是在每一个参加者心中就留下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原来是被仇敌包围那现在呢神给他们这个自由，解开了他们的捆绑，使他们得到个释放，所以这个他们就感觉说在这个坚固的堡垒中。有神的同在，他们可以安全无虑所以就像好像诗人就邀请我们一同环绕这个锡安，亲身经历神的保守和救恩，就把神的恩典就一一数算出来，传给后代因为这个神是真的是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那同样我们这里这几篇是讲到这个赞美锡安的这个荣美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锡安就是预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神作为我们的同在，有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所以教会就像锡安就是神的居所有神同在就永不动摇所以神在锡安山的时候，神就建立这城直到永远。同样呢，教会有基督有元首的时候呢，基督也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也就是预表预表我们就是在这教会当中有神的保守就永不失败啊。到49篇，这个有点这一首智慧的诗就是呼吁世人应当去依靠神，不可依靠这个财货那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一战才获得这些人其实诗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有钱他不是罪啦，但是你依靠钱财，他不依靠神就是罪了。那如果人你把这个依靠财货自夸钱财很多，你就是把这个财富当做个偶像了。那其实偶像他是钱财只能带来很暂时虚假的这个安全感。因为这个钱，你再怎么有钱，你不可能用钱向神去买出这个生命，去延长这个寿命但我们信主的就知道说，虽然我们自己付不起赎价去买出生命但是我们有一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却甘心乐意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作为赎价，所以我们更就不惧怕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说你看到那些，其实我好像说我们。经常看到不信主的人很兴旺发达、名利双收等等，让属神的人好像心里不平衡，可能会产生疑惑等等。那诗人他就是看到这个义人跟恶人的这个结局就是为富不仁呢就灭亡沉沦恶人死后就归入阴间，所以他说我何必惧怕？所以他也转劝别人就不要惧怕，也不要去嫉妒他们，因为义人的福分是管辖恶人。那么灵魂就不致灭亡，那么12节跟20节重复的就指出说，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就这个意思所以那我们都要学习说不要依靠这个钱财，而是靠神能够知道说怎么样去储备件，也是这样怎么样去储丰富。那50节51节，我想把它并起来，就是说。主题是如何是蒙神悦纳，50节是亚萨的这个诗篇这个作者我们到卷3这里还会再讲那我这题刚好好像没有全部列出来就是这2篇都是讲到这个祭50篇的这里会讲到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51篇大家都很熟了，就是这个7篇的这忏悔诗之一。讲到说神所要的祭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所以这个我想用这个祭把这2篇连起来，说到说你怎么样去蒙神这个悦纳。那50篇这里呢，就是诗人讲好像讲到一个审判的这个图片1到6节我就没写出来就是。好像说这个大能者神耶和华，他要审判的这个圣名我的圣名就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因为当时身在万族当中呢，他就呼召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审判确实就是他从神的家这个起手首先要在世人面前审判他的名所以他呼召这个天下的万民，呼召天地来一起见证，他要看这个以色列民他的属灵情况是怎么样。那么7到15节，我们就看到说神他其实是遣的这个形式一个主义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好像也是表面上也有献这个祭物，也有这个宗教的仪式，好像什么都有，也都去圣殿等等，但是他们在心思上面却偏离了神这个立约的这个实际，所以神在这里呢，直接他就用第一人称就去责备这个以色列人。因为神要的他不是这个物质上面的祭物，乃是要用心灵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好像也是常常以为说，好像会用我们的奉献侍奉去，好像就贿赂神讨好神等等，这实际上也是用一种拜偶像的心态去敬拜神，但神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物质的奉献因为你看他说到世界跟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神所以神直接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他要的是个。感谢祭，要承认只有神才能配得感谢跟赞美，所以我们要还愿，就是要将自己作为活祭来献给神，要跟神亲密相交，要完全信靠神。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谴责假冒为善因为百姓一方面他传律法，另一方面他却不断的犯罪这些恶人表面上好像很虔诚，好像用口去教导别人律法。但自己呢，却非常恨恶管教，将神的言语就丢在背后，但所以你看到他属灵的事情上面，不管是有口无心，还是心口不一， 他其实都是忘记神啊。那神虽然好像你看起来是沉默忍耐，但是他都一一记录在册啊。他有一天呢，他来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公义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就是啊，我们就是现在所做的这一些，不管是侍奉还是工作，不是做在这个表面啊。神所要的其实是内心里面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啊，所以这是50篇神要的东西。那51篇，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忏悔诗啊。当这个大卫跟犯罪了以后呢，他一开始是试图隐瞒他自己的罪，所以他就失去神的同在。那当神借着先知拿单去光照他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掩盖，他就立刻认罪悔改，而且交给灵长，在众人面前是公开的坦白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让大家能够看到说啊，什么样真的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人？那啊，一开始大卫就是很承认他的罪孽深重，求神去涂抹他的过犯，洁净他的罪孽，解除他的罪。啊，这个就是啊，弟兄姐妹有分享哈，这几个不一样的。虽然说词不一样，有些是违反神的律法，有些是弯曲不正直，亏缺神的荣耀等等。那可以说大卫他。啊，就是很能认识这个神的心意啊，他知道自己这个罪的可怕，知道自己不配，他就是还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这个慈悲啊。我们世人可能怕的就是个罪的这个刑罚而已，但是呢，大卫不仅仅是求神免去罪的刑罚，他是求神他的那个啊罪孽洗除净尽，就是彻底除掉罪的这个本身啊。大卫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啦、巴士巴等等，而是说呢，所有的罪在本上面，他都是得罪神的，所以他说我向你犯罪啊，就像大卫受到拿单谴责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主耶和华了啊，所以这是救恩啊，你必须要到罪人神的面前，否则罪是无法解决的啊。那么啊，大卫接下来呢，就是从罪行还想到他的罪性，因为他知道神他查看这个。内心啊，所以他求神能够用牛膝草把它洁净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牛膝草就是在立位记的时候，它是用去洁净这个不洁的这个人啊。这也是预表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这个罪啊。那就像约翰一书1:9说过的，我们如果若认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当我们去认罪的时候呢，啊，神就能够来遮盖跟涂抹啊。那么大卫不仅仅是求赦罪啊，就是犯罪赦免还是消极的，他很积极的还要有清洁的这个心啊。就是大卫继续求神呢，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致死肉体的恶行，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不至于跌倒啊。所以你看他所求的不仅仅是这个内心这个平安。而且是求神不要丢弃我，啊，就是经过最终挣扎了以后，他更加渴慕与神恢复很亲密的一个交通，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求神真的是赐我们和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能以神的心为心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最后啊，大卫就用以感谢跟赞美来代替这个献祭，哈，他献上神所喜悦的这个祭，啊，大卫他自己。虽然犯罪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他要将神的道来指教众人，使人不再经历自己的痛苦啊！所以他要指教有过犯的人，他要赞美神，他要传扬神啊！那这种呢，就是比其他的这个物质的祭物就更能令神欢喜啊！就是这是神真正要看人的内心啊，要忧伤痛悔在神的面前，要感谢他等等。啊，这个是怎么样去蒙神悦纳啊？这是这2篇的这个诗篇。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大卫这里了。那么大卫在卷二的这个诗篇呢其实确实圣灵在编排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啊。但是这个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读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大卫结合他那个历史的这个背景哈，你可以看到大卫写诗的这个心情啊，因为在卷二相对于卷一来说，他的背景呢就写得更详细一点点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划分大卫在做完的前怎么样，做完以后又怎么样。然后犯罪忏悔呢，就是51篇已经读过了。然后后来他做完他这个犯罪了以后呢，亚沙龙就来背叛他，他怎么样去逃避他，他也写了1篇的诗篇等等啊。那当时我在前面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啊，就这是插进来的这个，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读诗篇，也是蛮有意思的。例如哈，这是大卫在做完以前呢，他可能就是你看到他的这个语气就是非常的严厉吧，就是非常的义愤填膺啦，就是你可以去体会到他大卫在做完之前被扫罗追杀或者说被其他人去那个，他觉得说自己公义的，他就会提到这个恶人的口啊。就是恶人舌头怎么样呢？口唇喷涂，恶言嘴里有刀等等，他就语气非常的激烈。但是你若去读这个就是这个亚沙龙叛乱期的这个诗因为大卫已经犯罪在先，他知道这是神的管教，他错在先，他就你看到后面的这个诗，他就没有那么去说这些人的这个舌头怎么样，因为他都知道自己其实也是犯同样的罪。所以后面的诗篇呢，就更多一些，会好像说求神的这个怜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真的他的诗篇就能够看出他一生所经历属灵成长的这个心路的这个历程。早年的诗篇可能逃避扫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守节心清，但是晚年犯罪了以后呢，对罪的感觉就越来越重，他就能够认识到救恩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属灵光景不对的时候，他失去这个救恩的快乐，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你可以从诡诈的舌头等等，可以拿一个主题来读这个诗篇我们接下来看一下52篇这里52篇这里呢，讲到就是舌头啦其实它这个背景呢就是。但是以东人多益在扫罗面前就讨说，以致祭司85人全部被杀了所以他这里就提到两种人的这个比较一种人就是以作恶自夸，无恶不作；那另外一种人知道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他就永远去依靠神所以这是两种的这个比较那么大卫在52篇他讲到说，勇士好像是个很讽刺就是多益真的是做到这个其他以色列人不敢做的，就去。屠杀这个祭司所以他首先呢，前面一半部分他提到说，恶人必被毁灭。那多益用舌头去害人，挑拨离间，那是也要这恶人要拔出去，要抽出来拔出。但义人呢，因为恶人的遭报，他受到警戒，他就像一棵圣殿中青橄榄树一样去建立自己那同样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说。这个舌头不仅是指这个多义的舌头，也可以指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舌头就是多义可能是去谗言，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谎言的话，也可能会犯罪就像你看我们肉体里面呢有什么，舌头出来的就是什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这个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前段时间这学习的雅各书讲到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就是个罪恶的事情。能够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来点着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呢，我们也要很小心，要提防自己的这个舌头不能讲这些谗言或者说谎言等等。53篇跟14篇就大同小异了那14篇我们前面卷一已经都学过了那么这个呢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14篇，他用的是神用了3次，耶和华用了4次。那这一篇呢，他不用耶和华，用的是神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读诗篇，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那就是称神的时候，翻译成耶和华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一开始讲到神的创造，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管理怎么样，然后最后神要来审判等等。这个是讲，他是用翻译成这个神，就是Elohim 的这个意思那么到了创世纪第3章，人出来了，那么要表示说，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就有一个立约啦，神有个救恩哈，给他们这个皮子穿能的，有个慈爱的一个关系呢，这个翻译成耶和华啊，所以读到这两篇虽然可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53篇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呢，他就不再用神，他用这个耶和华啊，可以说他更明显的表示出一个公义审判的这个性质。那我们从这个53篇就很明显看到说，没有神到底是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啊？那这个以往人呢，其实他不是说好像说很笨的这个意思哈，好像什么都不会。他们其实你看到他就是行为上偏离正路，故意是不认识神啊。他们其实是有这个一点的知识啊，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呢？就是想为所欲为去行那些可憎恶的罪孽，他们就一厢情愿，好像说如果没有神，那么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啊，我就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哈，甚至包括那个无神论啊，其实也包括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信各种假神的这个人啊，故意说没有神啊，所以虽然这个是跟那个14篇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是神。不仅仅是在某个时刻去查看这个垂看世人啊，14篇神去看世人，53篇又看一次啊，那一直看一次看，就是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啊，因为我们都是退后离地神，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主动去寻求神，只有神来主动寻求人，那这也是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救恩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54篇这个背景呢，就是。当时是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他躲在这个旷野哈。那西弗人虽然跟大卫他都是犹大支派的同胞，但是他两次向扫罗去告密。那我们看到说这54篇虽然说很短哈，但看到大卫其实没有报复他们，大卫却是转向神去求神来伸冤啊。54篇一开始呢虽然大卫是受人攻击，命在旦夕。但是他仍然就是迫切去寻求主的名啊。那这个外人呢就是主题呢，就是指的是个西弗人。虽然他是犹大支派同胞但是他其实他们做事就是眼中没有神他们就是这个外人那么大卫他看见仇敌以后，他就没有去凭血气去报复他是看到这个环境背后向神做工的这个手。所以他在危难当中呢，他去求告这个主名。那我们当时读这个撒摩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当西弗人第一次向扫罗告密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安排这个非利士人，他就去引开这个扫罗，这是就救了这个大卫，这是大卫的这个经历就好像说人的谋算不如这个神的谋算。然后西弗人第二次向扫罗告密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扫罗的生死就交在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呢却放弃杀掉扫罗的大好机会，没有去以恶制恶，而是求神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属灵的我们到底是学到什么功课？那。当神把这个仇敌把环境放在大卫手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是不是肯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让神来做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大卫的话，就是甘心接受神的手量给我们的功课，从中你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他的救恩跟他旨意的美善这是我们要向大卫学习的这个地方。55篇我这里可能忘了打进去了哈。55篇就这个换成少了一篇。55篇那这个是在亚沙龙作乱的这个时期哈。但是这个大卫他一方面他是已经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是经历这个苦难那另一方面呢，他也讲到说这个就是受到这个背叛亚西多夫的这个背叛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大卫呢，他被仇敌追赶不仅是外面被仇敌追赶呢，而且呢是受到这个当年同甘共苦的这个朋友的追逼 那所以就是被朋友出卖，这个打击实在是非常的大啊！所以他可以写明出55篇，写明说作者对大卫对这个作恶者的痛恨，他也表示神是公义和可靠的啊！所以在55篇这里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大卫他想到这个自己，第二段就讲到这个仇敌，第三段他就回到这个神那里去啊！那大卫原来就是真的是好像怎么说呢？特别是55篇第六节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写的是挺好的哈，就是他要像，就像他面对这个巨大压力的时候呢，他都很盼望说有翅膀像鸽子一样就一走了之啊。但是这个逃避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哈，你不管躲到哪里呢，这个烦恼总是会跟着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55篇第22节这里说，把你的重担要卸给耶和华啊，这个时候在它里面才有真正的这个安息啊，所以这是就是你看到诗人一开始就是想逃避那到后来呢，他就知道说神才是他的这个避难所所以他就当重担卸给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在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息这是55篇。那么55篇这个大卫的患难我们刚才说他是朋友背叛他他是。患难，他是从国内的仇敌来的，他的义气，你读的时候觉得他就是义气非常的消沉哈，很消极讲到这个朋友说不料是你怎么样等等，但56篇他也有患难，但这个患难他是从国外来的，外面来的，你读56篇的时候就反过来，他整个心情非常的正经就不一样56篇的背景呢是被扫罗追杀。那当时大卫呢，一开始被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聪明的办法哈。你看他前面我们讲到52篇，他向祭司去说谎，然后呢，又带着这个杀巨人歌利亚的刀，就逃到这个歌利亚的老家加特去了。结果呢，又掉到非利士人的手中，就好像说真的是刚出虎口就进入到这个狼窝。那大卫碰到这个恶人，他去就是去攻击欺压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就是这个时候，大卫就在危险、在绝望当中呢，他真的是经过一段日子但是慢慢的，他就心里反而就因着神的光照，他明亮起来他看到这个出路，就是说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神。这第三节然后他想到这个仇敌的可怕的时候，求神去压制他的仇敌。他也相信说神不会看清他们的这个眼泪，因为他们的祷告他都垂听，所以大卫能够夸胜说依靠神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这个在希伯来书13章6节也引用了这句话说到说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当他经过这些就是主的救恩的时候，虽然他其实还没有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他的心里面已经有平安，因为他已经在信心当中呢，他看到神已经救他的命脱离死亡，所以他可以说将感谢祭能够献上给神。所以10到11节呢，他重复第四节的这个副歌重复就是说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在难处中，在压力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依靠神赞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惧怕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到了57篇这里，57篇跟56篇第一节都是神求你怜悯我这两篇都是一样的这个开头可以说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个姊妹篇因为他们内容上很相似就是说开头一样。那么结构也是一个是一开始是祈求得救，然后呢就是赞美跟得救，然后每一段结尾呢它都有一个副歌这两篇非常相似但是呼求原因就不一样，56篇呼求你是看到仇敌的欺压，但是57篇呢它是看见神的可靠所以这不一样的你看到仇敌欺压的时候，跟看到去仰望有能力的神的时候，你心中的这个安静是不一样的所以57篇你看到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很胜利的这个语气。所以诗人一开始呢就祈求神的怜悯，就表达非常相信神拯救的这个大能。然后他描写 自己困境就很简单哈，最后就是赞美神那个慈爱。所以这两部分哈，一个是晚上他比喻神的这个危险啊，那清晨呢就比喻到神那个拯救在这个地方啊。虽然晚上诗人处境非常危险，你看有狮子、有烈火、有枪、有剑、有快刀等等这些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在他在狮子跟烈火中间啊，但是希伯来书是一章。33节就讲到说，神能够堵了狮子的口，能够灭了烈火的猛士啊！所以大卫在这样子迫切需求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在想到神啊，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圣灵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对神就有信号，他就不再怕敌人的陷害。不但如此呢，他甚至能够唱诗歌颂，口唱心和啊，而且是用乐器来伴奏，等候天亮啊，要向万民做这个见证。啊，所以这个你看到他要有啊，虽然啊就躲在这个洞里面，好像说需要得到安慰，但是他从神那边得到神的供应跟扶持，他反而能够去安慰别人，他反而能够唱出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那这样子就是向着神的这个信心非常的大啊。啊，58篇这个啊。就是有点像咒诅诗了哈，他这里讲到说，神是最高的这个审判者，要求神在世上公义啊，就是向不公义的这个掌权者发出控诉说，你们施行审判，其案正直吗？其实就提醒他们说，你不要忘记，在地上有施行判断的这个神。那些不义的审判官啊，他们好像说明知故犯，虚晃正直啊，他们心中作恶。然后他就变成手所行的这个强暴等等，就恶人非常的不义。所以诗人在就有很多的这个比喻啊，来写出求神来挫折恶人的这个毒计啊。他好像说讲到敲碎他们口中的牙，用他们什么急流的水啦、瞄准的箭啦、消化过去的蜗牛等等等等，就呼求神来歼灭这个恶人。那么义人呢啊，他看到地上有施行审判的神，他们就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审判官他是神自己啊。那虽然这个我们在卷一的时候也有小弟兄有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中有些咒诅敌人的话啊。那因为当时他们是在律法时代，律法上告诉那些信徒说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所以他们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求神向仇敌施行公义的这个审判啊。那么这些咒诅的话，确实是出于他们。内心祷告的这个呼声啊，他还是求神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施行公义的这个审判，使人受到当得的这个报应。好，59篇这里呢，还是扫罗因为嫉妒去追杀这个大卫啊，那也是两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求告，第二部分主要也是感谢，那两部分也是用同样的这个副歌来结束。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我要歌颂你啊！那当时这个大卫，他其实是就是情感的危机了哈，就是扫罗派人埋伏在大卫的房屋周围啊。那大卫在遭遇这种难处的时候，首先他去省察他自己哈，就是看他自己有没有里面有没有过犯罪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不是求神一下子就把他这个难处挪去。啊，而是讲到说神他是他的高台，啊，虽然大卫他其实是从窗户里面被坠下去，啊，但是他仍然仰望神，把他安置在这个高处。然后大卫也知道惩罚恶人他不是个神的目的，他其实神的目的是造就神的百姓，所以他求神暂时不要杀他们，等他们学到功课以后再除去这个仇敌，啊，所以仇敌他一直在努力。但其实呢，被隔绝在神的高台，在避难所之外啊。虽然他们仇敌晚上叫好，但是大卫呢，早晨就歌颂啊。到早晨的时候呢，他就安然逃出仇敌的手。所以这两段，你看他的14节比第6节多了个任凭，就不在乎敌人会怎么样啊，因为大卫已经稳操胜券了啊。那第9节，从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到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他知道神已经赐恩了啊，所以这是 他知道神是他的高台啊，他就要歌颂神的力量跟神的慈爱。那60到63这几篇仍然也是危险中对神那个信靠啊。60篇这里呢，虽然标题好像是个胜利哈，杀了多少人，但是内容好像是提到这个失败啊。那一开始他就提到很屈辱的一个开始。但是结束的时候，却是在一个信心的这个盼望啊。虽然承认自己很软弱，被敌人战败，但是他看出问题的症结，他愿意向神悔改认罪，他求神使我们来复兴。所以啊，当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时候呢，他求神复兴，他也求神啊把这个荆棘给他，让他可以为真理而战。那。诗人也就向神祷告，求神来拯救，神就答复祷告，就是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来说，这也就是说明神必成就，就把应许好像说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他的这个百姓啊，所以第二段这里就讲到说，神不仅应许给他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神同样呢也是会战胜周围的这些像摩押以东这些非利士这些的敌人，为以色列人就征战。啊，所以到了第9节的时候呢，他就会问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胜回这一战？啊，那世人就能够看到说，他们要依靠神的大能才能得胜，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那这个就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胜利啊，这是在危险当中就对神的这个信靠啊。那到了60节哈。那60篇这里也蛮短的哈，但一开始呢，诗人他也是祷告啊，那就是说求神，他心里发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就有好几个比喻啊，首先是避难所，然后是坚固台，然后到了帐幕，再到翅膀的这个隐秘处啊，那一个比一个更亲密啊。那原来是好像说是很远的这个。避难所，然后换到这个去建造这个很坚固的坚固台，然后帐幕就是慢慢就好像是招待朋友一样，慢慢越来越近，最后到翅膀底下这个就相信说神会应允他的这个祷告。那第5节这里呢，当大卫在陷到困境的时候呢，他对心中对神的保证就有了这个把握，所以他增强他的信心。啊，盼望说能够永远坐在这个神的面前，永远呢住在神的这个殿里面，天天歌颂赞美神。那这个就好像说，大卫他自己就求神纪念他的这个约哈，就是你的家跟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的这个经历。那这个最终就应验在大卫的祖孙，就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啊。这也是一首君王诗。62篇呢是我们看到这整篇的哈，就是其实是没有什么胆怯的这个话，就是专心来仰望神啊。当时呢，众人就背叛这个大卫啊，大卫好像这个歪斜的墙、将倒的壁一样啊。但是大卫就信靠这个神，他是他的磐石跟高台啊，所以他最终呢就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最终看到神，他是苦难中信靠的这个对象啊。那大卫这里提到说默默无声。啊，他在危机的当中，他不是慌乱的去想办法找出路，而是能够认识到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所以大卫就没有特别去想到说这个仇敌他更多的去想到说到神面前，那你去倾心吐意那这个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祷告应该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祷告就是一方面。我们是专心依靠神，知道他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另一方面，我们的盼望也是在神那边。神就把我们就领上这个磐石，我们就必不动摇。所以他这里两次提到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可以说就是虽然这个后面也提到说大卫。哪些提到哪些是不可靠的一边是人的这个财富人跟金钱它都是虚空， 就不可靠。那可靠的就是神，所以我们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神才是一切的根本跟能力，就是神才是公义跟慈爱的这个根源。那63篇也是大卫因亚沙龙的叛乱逃到大卫这个旷野啊，你看到这里也是没有叹苦，也没有祈求的这个话啊，他专门只是渴望羡慕要与神亲近的表示啊，所以其实当我们也很经常，如果被带到人生旷野的时候，也是会认识到自己是何等需要神，也会呼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啊，所以一开始大卫也是用渴来比喻对神的需求啊，日月的思想跟渴望。啊，就那么啊，他就是好几次提到我的心啊，第一节、第五节、第八节都提到我的心要与神相交，渴望羡慕与神的这个亲近，因为他知道说神的慈爱要比生命更美好啊，肉身生命只不过是今世的，神的慈爱是永远的，而且他说因为神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底下欢呼，所以他最后就得到饱足啊，就蛮有力量。那虽然。就是他提到这个恶人哈，恶人虽然去想去寻求他的命，但是诗人在旷野他却有平安，恶人反而被刀剑所杀啊，所以从这一整篇看到，他由一开始的寻求神，到得到欢乐满足，然后到蛮有力量，最后获得最后的胜利啊，所以诗人他并不是因处在这个旷野逆境当中灰心啊，他过去有圣所的经历，那如今呢？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依然能够看到神的能力跟荣耀啊！这也是我们寻求神的一个经历啊，就是神是我们的喜乐，也是我们的一个满足。65篇这里是赞美神哈，这几篇全部是赞美神的这个诗篇哈，那。65篇我们看到诗人他有好几个这个点哈，他一开始就1到4节带到锡安参加圣殿的崇拜，然后呢5到8节又带到海边去观草，然后最后呢带到和田跟草场这里，就诗人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伟大荣耀跟全能，另一方面也看到神的恩惠慈爱跟眷顾啊。那一开始讲到神的这个赦罪之恩啊，神呢？大卫一开始去圣殿崇拜的时候呢，他赞美神能够垂听祷告，赦免罪过，与神来亲近啊。那所以，当我们说愿意说谈到罪跟赦免哈，就是愿意来到神的圣所当中，得到神的这个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在可以说在这以神的这个恩典为乐啊。那第二段就讲到说神的这个大能，因为神是万有之主。啊，他不但管理大自然啊，就安定诸山、安定诸海，他也是管理历史，使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以大能在宇宙当中来掌权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呢，我们就在任何难处当中都可以不动摇。那最后一个过程啊，最后一段就是讲到神的这个眷顾之恩啊。诗人，你看他描述这个高山低谷啊，描述这个橄榄树。葡萄树、小麦、大麦等等，这都是神赐福给他的这个子民，他用神这一切都是这个神的恩典啊。那么神一年到头的看顾真的是很丰富啊，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然后呢，神所经过的这地方都有甘霖来滋润啊，它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整个行过程它都充满恩典，甚至要横溢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几段我们虽然。一开始是赦罪之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罪啊，罪孽胜了我。但是神预备耶稣基督作为我们赦罪的这个方法，让我们能够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然后神也有护理之恩，神也有这个眷顾之恩等等，所以让我们也要学习感谢赞美神啊，做个感恩知足的这个信徒啊。那65篇是神的百姓赞美神的恩典，那到了66篇呢？是他不仅是神的百姓，他是邀请全地都来赞美神的这个恩典，全地都来欢呼第一个是邀请全地来欢呼，第二个是邀请这个万民来赞美神。然后呢，个人有一个见证，就是最后一段是 你看到名字是我们转向我，呼召个人，然后呼召大家来看神所行的，那他们都来听神所行的这个事情啊。那第一段这里讲到说就是神的大能呢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对他的神的百姓自己很慈爱，所以我们要敬畏神，不可自高。那到了第二段这里呢，它是另外一个过程，神。在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呢，经过种种的一个苦难啊，你看他有试炼熬炼，有让他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人的身上，人坐着压头受压迫，然后经过水火等等各种的这个危险。但诗人看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对信徒呢都是有益的。当我们经过这些网罗啦、重担啦、撑压啦、水火等等的时候，不要奇怪啊，因为遭遇都是神所安排、所允许的。就是让我们经过丰富之地的这个必经之地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心被试验以后呢，就虽然说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最终呢就可以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啊，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啊。那67篇这蛮啊，也是一首短篇哈，就是啊，神的百姓在丰收之后向神献上感恩。啊，那第一节就像大祭司的这个祝福哈，就像用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我们，也用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那诗人在这里呢，他就讲到说，用列邦称赞你，用万民都歌颂你啊，所以他这个就是邀请世界万国都要来得知神的救恩之路啊，用万国万民都要来欢喜快乐来称颂神。那这个就是。看到说以色列的神，他其实也是世界各族的神，所以他们能够分享这个福气啊，就是用我们啊，我们也要学习用我们的生活在地上，要能够见证神工作的法则啊，还有救赎的这个计划，让世界得知神的道路，让万国得知神的救恩。那这也是我们就是好像在地上，我们也是要用自己的生活来见证我们的这个福音啊。68篇呢，这个就可能是大卫将约柜从俄比东的家里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写的这个赞美诗。啊，那么在民数记10章35节的时候，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起营的时候呢，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那这个第一节就是用摩西的这个祷告啊。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神用神这个兴起仇敌万分被消灭，所以神的百姓要欢乐来称赞神的名啊，那就是神使百姓脱离法老的压制，然后呢，神的行程就是出埃及进迦南，啊，领以色列人行走旷野来眷顾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胜过仇敌，就国泰民安，然后。看到这个神的行程这里哈，他说你曾怎么样怎么样等等，就是这里写的很长的这一篇，讲到神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人顺利经过旷野到达这个迦南你看像这个11篇到14篇讲到说以色列人大胜，甚至没有参与征战的妇女都能分到这个战利品等等然后这里其中第18节讲到说其实是。预表这个基督的复活跟升天哈，就是将礼物赐给这个教会。那到19到31节讲到神以后的这个胜利那神对他的百姓是慈爱的，他真的是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也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那相反的，神对仇敌呢却非常的严厉所以诗人在这里就看到说。当以色列人靠着神制服列邦的时候，列国他都要臣服，敌人举手投降，所以以色列人的神就能够成为全地的这个君王。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赞美神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回顾神带领他们的这个历史去赞美神你看他像32节讲到说，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来歌颂主是真的，还是邀请所有的国家都能够赞美 至高这个神啊，他的威荣是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所以这样的神真的是应该被我们所称颂啊。那这几篇全部都是赞美神的这个诗篇啊。69篇啊，这一篇是篇幅最长的这个求告诗，它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这个诗篇啊。那这一篇呢，就预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啊，就真的是可以默想诗人受的苦难，跟基督受的受死跟受苦啊，那这个也是预表啊，大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和预表。你看到他一开始用什么重水呢、淤泥呢、生水、大水等等，讲到他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况啊。但是诗人虽然遭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其实读过这后面的福音书，主耶稣也受过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啊。主耶稣本身没有犯罪，但无故恨我的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属灵的一个征战啊，一个属于光明那个黑暗的这个征战，属灵征战啊。这个一直到神的公义能够在世界得到彰显才可以哈。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预言等等啊，比如说，我们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痛苦当中，他渴望得到了同情，但是呢，他后来又被门徒就离开他而去了。这里讲到说，我指望有人体恤安慰，却找不着一个等等，就这一些哈。那这个我们有时候从人好像说你很难得到这个理解，很难得到安慰跟体恤。啊！但是真的，主已经为我们受到这个辱骂、欺凌跟羞辱，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这个软弱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受难的时候，就想起这些的话都应验在他的这个身上啊！虽然在痛苦的当中受圣灵的感动，他就预言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受苦啊。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像22节这里有很多这个咒诅的话，一直到28节这里，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啊。虽然前面耶稣或者说跟作者都是同样的受苦啊，但是呢，在这里呢，他是咒诅仇敌，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却是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带来这个公义，他也是给我们带来这个救恩，又带来这个救赎哈，这是不一样的地方。给我们这个恩典啊，所以诗人到了这个29节的时候呢，他情绪开始转变了，他把这个祈求呢就转向说，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啊。这个时候他心中充满了，他就不再是自己的苦情，或者说跟对于那个仇敌的咒诅，他就是想着有向着神就赞美跟感谢啊。所以这篇受难诗，他最后呢，他是结束在这个赞美的地方啊，他在灵里面已经好像说被神安置在这个高处啊，所以他就没有再去怎么说呢？祈求他的赞美呢是超越了眼前的这个难处啊。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如果可以默想，你可以看到本篇从作者的受苦来预表这个基督就非常多的这个。新约就引用很多的这个例子比较多一些，有空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哈。那70篇呢，基本上是重复第40篇的13到17节，那同样的也是跟前面52篇一样，就是把耶和华换成这个神都比较相似一些那这纪念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其实就是仍然是在困苦循环当中，仍然是需要神的帮助，也提醒我们在急难当中要专心等候神但虽然大卫在这里，他一直告诉神说：“你不要单言啊。”那其实我们也是看到神他并不误事啊，他神根本就没有耽误大卫一直都是在预备这个大卫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安慰啊。好，71篇这里是这个1到3节的内容呢，跟大卫的这个诗篇31篇的1到3节基本是相同的所以这一篇呢，可能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写的那 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一开始呢仍然有经历很，就是年老的时候还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难处啊，有很多不义跟残暴的人攻击他，有些人去嘲笑他、批评他，有些人甚至是要害他的这个命啊。但是他依靠神始终如一啊，他相信说，从我年幼，你就是我依靠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信心得到印证，得到坚固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生来扶持、来供应我们啊，就好像说我们可以说越老越有基督的这个馨香啊。所以他前面一段呢以祈求为主，但是呢，他到后来到14节的时候，他就转到这个盼望啊。当他数算恩典的时候，他就慢慢开始赞美为主了啊，一直不断的为神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是想起他常常住在神的磐石常常赞美，也常常盼望等等。所以这个年长的这个很宝贵的经历，就是一生当中在主里面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这个成熟虽然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时候会祷告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会这么祷告但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肉体呢会慢慢去衰弱它，虽然他自己也不回避就是我们气力逐渐的衰退，但是他仍然是祈求神保护自己。年纪越大就越经历神所以他真的是常常盼望，越发赞美神，并且呢，年老的信徒呢一个很重要的示范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呢向下一代来诉说。作者虽然从小时候已经被教导说认识神的属性但是他年老发白的时候呢，他可以说真的是成为他人生最美好的日子因为神在他身上积累的一切的工作，他可以成为子嗣下代的最好的属灵的财富所以他可以求神让我们越发强大那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能供应人、安慰人，那这种年长者就是真的是神给年轻人、给教会的一个祝福让我们不仅像舌头终日讲论你的公义，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只是下一代那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激励72篇这是所罗门的诗那这个可以指所罗门做的也可以说是所罗门大卫或者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做那传统认为这首诗也是弥赛亚的诗篇因为他这个描写是很理想的这个君王就是描写预表未来的这个公义的王基督那这一篇呢，我们看到说就像所罗门祈求神君王的统治他有公义、有和平、有能力、有怜悯、有兴旺等等那这个最后都应验在大卫的这个后裔，就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它这里基本上都是一个预言的这个性质那就预言弥赛亚呢以公义公平统治神的百姓，带来真正的平安。然后讲到说王的能力、王的疆土就预言公义的君王怎么样治理全地，他的王国的版图将怎么广大等等。那万国都要来侍奉他，那这个都要等到基督为王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这个应验。那么这位王呢，他不仅是公义的，他也要来施行怜悯，施行这个救赎，那这个也是要等到基督再临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所以，当这位王弥赛亚最后来的时候呢，全地都充满公义和平安，物质也很繁荣那这种丰盛的祝福，真的是让诗人能够说颂赞神的荣耀他最后讲到说，神的名永远得称颂，神的荣耀在全地得彰显。那这个荣耀颂呢，也是本篇的结尾，或者说也是诗篇第二卷的这个结束那诗人最后就以阿门作为这个结束那我们看到他最后是大卫的祈祷那大卫当然不是卷二无疑的作者所以在下两个星期卷三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大卫还有其他的这个诗篇，我们就继续回来学习我们读卷二的时候，或者说读诗篇的时候，大家可以整理一些怜悯基督的这个金句看一下作者当时在受到的这些苦难等等， 那么怎么样也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这是一切的这个预表啊。那最后我们看到说卷二可以说跟出埃及记有点相对应的哈。那出埃及记讲到说神怎么样去救赎以色列百姓，他也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啊，从创世纪神的旨意开始，一直到神的工作啊。所以卷二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啊怎么样去呼求神。啊，那么神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等等啊？那这个就是一整个系列下来，一开始40篇啊，怎么样去渴慕神、寻求神，然后46、48篇怎么样去经历神所同在的避难所，做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然后到了52篇以后呢，在苦难当中，神做他们危险的这个信号，怎么样去基督联合去站在神的面前啊？然后有一些赞美神的这个诗篇，那最后。有一些弥赛亚的诗篇啊，最后是结束在基督作王，神子民一同得福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诗篇当中学习经历这些苦难，然后呢，也好像跟基督同享这个荣耀。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位神啊？我们等下就教可能时间就不太够了哈。那大家如果就是有时间再去回顾一下卷二的时候，大概就可以从。这方面我们再重新来回顾一下，好吗？那今天就交通就到这里，谢谢。